大家主日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攻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创世纪25章27到34节。请。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扫雅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家却爱雅各。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
于是雅各将饼
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我们求你现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谦卑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可以领受从你而来那喝了就永远不渴的河水和生命的粮。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下面请郑昌国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弥赛亚的谱系。
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是新约圣经中的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今天要跟大家一同学习圣经中的家谱。圣经有好几个地方提到家谱。这个家谱啊，都是人名字，一代一代的人名字。这些人名字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些时候觉得枯燥乏味。为什么圣经记了这么多的名字呢？其实这里面啊，好像山中的宝藏，你挖掘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宝贝。刚才读的全圣经新约圣经的第一节提到三个名字，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亚伯拉罕的名字旁边有一个人名号，一条线。大卫的名字旁边也有一个人名线，一条线。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这一条线？因为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不像亚伯拉罕、大卫一样，他是神。我们中文圣经在印刷的时候很讲究，请大家留意啊。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请大家注意，在这里不是单单记得几个名字，在这里面有宝贵的意思。 刚才我们读了一段圣经，讲到长子的名分。一般说起来，祖传到父，父传到子，子传到孙，这个谱系应该都是沿着这个长子的名分传下来。可是有很多长子，他并不重看他长子的名分，他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就传给次子，传给三子四子。我今天这一篇讲到，不就是跟大家思想这么多的人名字，神拣选了谁，谁拣选了谁。我的一个盼望是大家都渴慕成为一个被神选上的人。我们在中间有很多人是被神选上的，我们的牧师是被神选上的，我们的传道是被神选上的，教会有很多同工是被神选上的。几年以前你们同时受浸的，为什么这个被选上，那个没被选上？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爱神渴慕神的心，我爱这个长子的名分，我盼望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而且我抓住了就不放，不要像以扫那个样子，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掉了。大家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是不是长子？我读过好多遍圣经，这些家谱就是这样读过去的，没有停下来想，为什么亚伯拉罕以后神选中了以撒？以撒是长子吗？不是，他有一个十多岁，比他多十多岁的哥哥以实玛利。为什么没有选以实玛利，选了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是长子吗？长子是以扫，为什么以扫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而神拣选了雅各？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本来你应当是被选上的，可是因为某种的原因，你落选了，可惜呀，可惜呀，你没有被神选上。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一个渴慕的心，能够成为一个被神选上的人。新约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家谱，谁说家谱不重要呢？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又记载一个家谱，这两个家谱都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可是为什么里面的名字不一样呢？马太所记的家谱是南方父系的约瑟的家谱，这是一个王族的家谱，王的家谱，由亚伯拉罕和大卫开始。路加所记的是玛利亚的家谱，是女方母系的家谱，是平民的家谱，是人的家谱。他所注重的是耶稣基督肉身的血统，由亚当开始。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是王的家谱，从大卫开始，所罗门、罗伯安、亚比亚，个个都是王。可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只提到大卫是王，个个都是王，为什么只提到一个人是王呢？他乃是君王中的君王， 而主耶稣基督呢，他是万王之王。马太福音第一章家谱中是以男性为主，只有五个女人的名字，记这个五个人女人的名字有很深的意义。我们先把这五个人名字找出来。第三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他玛氏是第一个女人的名字。然后第五节，沙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拉合氏是第二个女人的名字。然后接下去讲到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伯贝德，这是第三个女人的名字。然后下一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他本名是八四八，在这里没有提八四八的名字，只是提到他是一个名字叫乌利亚的那个人的妻子，这是第四个女人的名字。最后所提到的就是第十六节，这里提到玛利亚，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一共五个女人的名字。我们研究历史，这五个人除了玛利亚以外，那四个都是不太光彩的。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呢？因为你研究他的历史就知道。我们先说路德吧。路德她是摩押的女子。摩押是谁？创世纪里面记载的历史讲到罗德，罗德与他的大女儿生了摩押，这是乱伦，所以摩押人是神不喜欢的。可是在这里有一个摩押的女子路德破格，她被神接纳，因为他要神，他抓紧了神不放。我们看路德记里面他讲的话多么感动人，他对他的婆婆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抓紧了神，所以神拣选了他，把他的名字放在家谱里面。我们再看看另外那三个人的名字，他玛氏、拉合氏还有乌利亚的妻子。哎呀，我们读圣经就是这么样的读过去了。我们有没有像那个蜜蜂叮在花那个地方吸那个其中的蜜，好好思想里面的意思？哎，这个人就是个名字吗？他是谁？他是怎么一回事？假如你仔细的思想，你就发现这些名字我们一看就知道神的恩典是何等浩大。他居然把这些人也安排在他的家谱之中，太奇妙了，神的爱太伟大了。圣经是一本最真实的书，它绝对不包庇罪恶，是就是要是。我们人记自己的历史，特别是祖先的历史，都是记好事不记坏事。可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是完完整整的把真实的事情提出来。我们看圣经就好像照镜子，让我们反省一下自己，认罪悔改，为了使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我提到这几个女人，让我也提到跟他们有关系的这三个男人。这三个男人 我看大概是最怕读新约圣经的男人，因为新约圣经一开始就提到他们的名字，可是不是好事，是丑事。先说犹大，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哦，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也不想想看犹大到底是谁，他玛士到底是谁，他们两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你知道他玛士是犹大的什么人吗？他玛士是犹大的儿子的太太，这又是一个乱伦。他跟他的儿媳妇居然生了法勒斯，而这个事情还记在圣经里。圣经一点都不包庇罪恶，我们读圣经就好像照镜子，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到底怎么样。再说下面的第五节，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这个拉合氏是个妓女，也记在圣经里面，也记在耶稣的家谱里面，神也接纳了他，因为他是一个悔改归主的妓女。神的恩是多么浩大。再说大卫，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个神很喜欢的人，可是在这里面，哎呀，大卫真是怕看新约圣经啊，多难看呐！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他从别人的妻子生了一个孩子，圣经上也记出来了。有父子三个人，只有小儿子比较懂一点粗浅的英文，发音也不太好。有人问他 How old are you? 你几岁了？他是30岁，他应该说 I'm 30， 可是他讲成 I am dirty dirty， 他以为是30，其实 dirty 就是我很肮脏。人家问他你哥哥几岁，他哥哥32，他说 He is dirty too。 又问他爸爸几岁，他爸爸是60，他不会说 60， 可是他头脑很清楚，他心里想60不是两个30吗？ He is too dirty。 圣经上讲到世人都犯了罪，干净的一个都没有，有的是这个地方脏，有的是那个地方脏，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可是神爱我们，神爱世人，你知道这个四个字有多么伟大？我们哪一个人能够说我这样的爱人？有些时候我们家里的人我们也不爱，我们同班的同学有好几个我讨厌的，我们办公室的人我都爱吗？不要说别的，就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都爱吗？再想想看其他国家的人，其他种族的人，其他颜色皮肤的人，我们都爱吗？我们爱的太小了，太窄了，我们爱的时间太短了，爱不了多久就不爱了。神爱世人，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所记载的家谱，假如你把它和创世纪第五章所记的家谱做一个比较，很有意思。圣经中所记的全圣经记的第一个家谱是在创世纪第五章，那是亚当的后代， 亚当生了谁，生了谁，生了谁。那个家谱有一个重点的字，是什么字呢？大家听我念啊，我不是念，我不要翻圣经，我就把这个意思讲出来。创世纪第五章讲到亚当生了谁，活了几岁，后来就死了。赛特生了谁，活了几岁，后来就死了。死是一个重要的字，死死死。而亚伯拉罕这里面，这个马太福音记载第一章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他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是生生生，一个是死死死，一个是生生生。亚伯拉罕信靠神，他一代一代生生不息。亚当犯了罪，一代一代都死了，一个死一个生，代表世上有两种人，一种信靠神的人，还有一种不信靠神的人，有何等大的差别。今天我借着研究耶稣基督的家谱，跟大家思想一个重要的事，就是神的拣选。世上人很多，有一些人被神选上了，你羡慕不羡慕？假如你不羡慕，我不要跟你讲了，跟你讲没有意思。我盼望我们大家都羡慕，哎呀，那个人被神选上了，我羡慕，我也羡慕能够成为一个被神选上的人。一般说起来，基督徒都是被神选上的，可是那是初步的选上，在选上的人中间神还要精选。我希望我们被神选上，还要被神选上，成为基督徒，我们感谢赞美神，神拣选了你和我，而且是老早老早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里讲的话，我们这个小头脑没办法想象，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我算什么？可是圣经上是这样讲的，这太奇妙了。我们五体投地向神谢恩。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不是基督徒的，你千万不要随便说我不是基督徒，我还没有信耶稣，神没有拣选我，你不要这样说，你也不要这样想。其实神很爱你，神愿意赐福给你，拯救你，神在暗中引导你的脚步。今天早上你怎么会走到教堂里来了？你怎么会坐在这里安安静静的听到，而且心里还受到感动？这是圣灵在感动你。只要你一打开你的心门，相信耶稣，立刻你就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被神选上的人。你不要单言，神正在等候你。今天早上我们思想弥赛亚的谱系这个题目，神在老早他的计划当中就为人类预备了一位拯救者，救主耶稣，他就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耶稣，他要成为一个人，他要为人所生，他要降临世界， 完成救恩，从亚当一代一代传下来，几代、几十代、几百代，这一代一代传下来，弥赛亚是从哪一条线来到世界呢？哪一个人是神所拣选的？一代一代是谁怎么拣选的？都是长子吗？不是，本来应该是的，那个人落选了，多么可惜。关于这个圣经中的家谱，我想很多人都有一个感觉，读来深色乏味。牧师要我们读圣经，而且叫我们每章都读，有几章我真是不想读，尤其是读到家谱这么多名字，哎呀，跳过去算了。我告诉你，我也有过这样的思想，我常常有这样的思想，每一次我有这个思想的时候，有一节圣经就光照我的心。这一节圣经是什么呢？说不定今天早上也能够帮助你。诗篇十二篇第六节，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神的话是纯净的言语，好像银子在炉里炼炼炼，杂质丢掉了，再炼一次，又丢掉杂质，又炼，把杂质全部除掉，炼了七次。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没有多余的话，不恭敬的话讲，圣经里没有废话，没有可以拿掉的话，可以丢掉的话。有些人喜欢读诗篇，读箴言，很好，可是你不要觉得其他的圣经部分都是不重要的，全本圣经都是重要的，没有一篇一段是可以丢掉的。圣经上的话我们不可以增加，也绝对不可以减少。有人送给朋友一本圣经，跟他说这本书很好，希望你好好的看。这位先生拿到圣经，他也不晓得应该从哪里开始看，他就信手翻开来，就从那里开始看。后来送他圣经的人问他，我送你圣经你看了没看？他说我看了，我很认真的看，我一张一张的看。请问你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看的？他说我是一打开圣经刚好分到历代志上第一章。哎呀，那个人就心里凉了一半，他说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别都不看就看那个地方？因为你们懂得圣经、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历代志上第一章都是讲人名字啊，就是讲到下亚当、夏娃生了谁，谁生了谁，谁第二章也是这个，第三章也是，第四章也是。哎呀，我看很多人读了四章就不要读了，可是他一直读九章，前九章都是人名字。那个人就问他说：“你觉得圣经怎么样？”他说：“我觉得圣经真是有道理。”他确实相信圣经的真实性、可靠性。否则，假如一个人伪造一本书，他何苦伪造那么多的名字呢？你说对不对呢？而且还是说，一代一代谁生了谁，谁生了谁。假如我伪造一本假的书，我想那么多名字干什么呀？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我写个故事不是很好吗？圣经是可靠的。我今天要跟大家研究我们平常觉得很深色的这些经文家谱，我希望我们从中间能够了解神拣选人的奥秘，为什么这个人被选上了。亚当有很多儿子，为什么他拣选了赛特？ 挪亚有三个儿子，他为何拣选了闪？亚伯拉罕的众子中，为什么他拣选了以撒？以撒有两个儿子，为什么他拣选了雅各，不选以扫？雅各有十二个儿子，为什么他拣选了老四犹大？在犹大的后裔中，耶西的柱子当中，为什么他选了一个最小的大卫？雅各被神选上，哎呀，很多人都觉得是太没有道理了。雅各这个人又狡猾又诡诈又名利心心，犹大怎么也被卷上了？刚才我们都读了他的丑事。大卫他曾经杀了别人的妻子，杀了别人的丈夫，抢了别人的妻子。哎呀，到底神为什么拣选这个，丢掉那个？我们知道神和人不一样，神不像人看人，这是圣经上的话。神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神是看内心。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神看每一个人的心，有一些是被选上的，恭喜；有一些是被神放在一边的，我希望你不要气馁，不要灰心，你要努力，你要知道为什么我落选了，我要成为选上的人，我要努力，我要成为一个被神看中、被神选上的人。我讲了半天都是开场白啊，现在我开始要讲我的本文了啊！我今天有六个要点，我是从马太福音这个耶稣的家谱里面把最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人选出来。其实每一个都是重要的，你看这个每一个名字，每一个人为什么他选他，为什么是，你要仔细去找旧约圣经的历史，那里面的宝贝还多得很呢。我只是发掘了一小部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点。首先我们看亚当，亚当为什么圣经上讲到亚当，后来就讲到赛特，难道赛特是长子吗？不是，在他前面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叫做该隐，一个叫做亚伯。为什么不选神不选他这两个哥哥，而选了这个小弟弟？圣经上记载，有一次他两个哥哥献祭，该隐用田里的土产为祭物，亚伯呢以羊羔为祭物，神悦纳了亚伯的祭，不喜悦该隐的祭。哎呀，没想到这件事情引起了该隐这个哥哥的嫉妒。哇，这个嫉妒好可怕，圣经一开头就讲嫉妒啊。该隐因为嫉妒，他就杀死了他的弟弟亚伯。神怎么能够拣选一个凶手该隐呢？神把该隐丢在一边，后来又有一个弟弟，神拣选了赛特，他是敬畏神的。由圣经我们可以了解，当我们在神面前献祭的时候，那个祭物是不是蒙神的悦纳，神也要看是什么人献祭。圣经上讲到，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亚伯他是用一个有血的祭，他杀了一个羊，有血的祭献给神。亚伯知道自己有罪，他献上有血的祭物，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而该隐呢，没有信心，他自以为义，他凭自己的做法想法来做，后来他嫉妒， 最后属血气的他打死了有信心的亚伯，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杀人犯。而这个人所杀的是自己同父同母亲生的弟弟，这就是圣经上讲到一个罪恶的可怕。该隐为什么堕落？是因为他的嫉妒。人都有罪，嫉妒不是一件小事。人和人在一起常常容易比较，我比你，你比他，他比他。人和人比较的时候通常都是这样的情形，有一个人这个好，有一个人那个差。假如你容易有嫉妒，那可麻烦了。总有人比你好，总有人某一方面比你强，那你就嫉妒，那你永远要嫉妒下去。该隐为什么落选？是因为他嫉妒。自从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再不能说嫉妒是一件小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人们嫉妒他。嫉妒比刽子手的刀还要锋利。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嫉妒成为一个落选的人。感谢神，若是我们比别人强，我们不要骄傲；若是我们赶不上别人，我们要努力。别人有什么快乐的地方，我们为他感谢神。有一次，有夫妇两个，他们搬了一个很大的房子，我很高兴，我感谢神，好像我还没有嫉妒过我的会友啊！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我还没有嫉妒哪一个人，我嫉妒他，我还没有，好像还没有这样过。我希望以后也不要有啊。这个人搬了一个大房子，我很高兴，我很高兴看见。我说你没有告诉弟兄姐妹啊，你搬了新的家。他说：“哎呀，那个姊妹，他说这个事情不要那么早告诉人。”他怕别人嫉妒，嫉妒是很可怕的。我看别人比我漂亮，我也嫉妒；别人比我唱得好听，我也嫉妒；别人的皮鞋比这亮，我也嫉妒。哇，那你怎么办？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能够活下去啊？你应该看见各样好的事情都感谢神呐、啊！你看这个人头发多漂亮，感谢神、啊、你看这个人光头多好看，感谢神 啊！你就是感谢啊，你不要嫉妒啊。求神保佑我们，千万不要嫉妒，这个嫉妒落选了。我们再看第二个，挪亚他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圣经上记载洪水以后，挪亚有一次不谨慎喝酒，喝醉了，他在帐篷里啊没穿衣服啊，赤身躺在那里。他这三个儿子中间的老二闪、含、雅弗，含是老二，他看见父亲赤身露体啊，他就跑到外面去告诉别人了。怎么这样呢？他就告诉他哥哥弟弟。后来闪和雅弗这个老大老三，圣经上讲的很仔细，圣经上讲的他们就拿了一件衣服，他们倒退着走进去啊，给他父亲盖上，免得看见他的羞耻。这是圣经上记载的。在家庭中，晚辈应当要尊敬长辈。我很喜欢的圣经箴言23:25说，你要使父母欢喜，你要使他们欢喜，要叫生你的快乐。是谁生你？你要叫他快乐。不敬重父母的儿女是神不喜悦的。一般人尚且应当要引恶扬善，更何况是自己肉身的父母呢？我们人没有一个完美的， 父母的失败和缺点在儿女的眼睛中间是非常清楚的，我们都住在一个屋檐底下嘛，住了几十年嘛。可是我们做儿女的能够像韩一样看见父亲光着身子就出去到告诉别人啊？还有些儿女在谈吐中对父母很不恭敬，我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人，我希望你的同学当中也没有这样的人，若是有你要劝他，不要忘记他是你的爸爸，别人可以这样说他，你不可以，他是你的妈妈。还有一些人用很不雅的这个称呼来称呼他的父母，这都是不应该的，这样的人是神所选不上的。我们在座很多品学兼优的人，你打败了好多人，你又升到更高的学府，又到更高，现在到了美国读了这么好的学校，你千万不要因此骄傲啊！你不要说我爸爸是个种地的，我看不起他，你千万不要这样，他是你的父亲，他是你的母亲，你生下来的时候呱呱坠地，假如不是他照顾你，你能够有今天吗？你喝的第一口奶是谁给你的？你身上第一件衣服是谁给你穿的？他们因为要供养你到美国来求学，他们是怎么样的省吃俭用？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饮水还要思源呢。我盼望我们做孝敬的儿女。我听见一件事，我希望这个不是真的，可是我的确听见有人这样告诉我，说有一个人他请几个同学到家里去坐坐，到了他家里以后，有一个人，一个女的，拿一盘茶来给他们吃，水袋用水这个点心招待他们。当这个妇女走了以后，这个人就对他的同学说，刚才那个人是我们家的佣人。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他可能是要显赫，你看我们家不错，我们家还有女佣人。可是假如你知道那个人是谁，你简直是受不了啊，原来那个人是他的妈妈，是他的母亲。他对他的同学说，这是我家的佣人。哎呀，我真不希望这是一件真的事，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神选上的人呢？我们要孝敬父母，百善孝为先，我们最起码的要尊重他们。还有一节圣经很好的说，你母亲老了，你不可以轻看她。这个老太太都说那么多，看不起她，她是你妈妈，你不能这样对待她。好，我再看讲第三个啊。亚伯拉罕有很多有儿子啊，不是很多啊。这个为什么他拣选了以撒？以撒和以斯玛利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并不是长子，以斯玛利比他大十多岁呢。为什么神拣选了以撒呢？以斯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妾所生的，以斯玛利是按照血气生的，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圣经上的话。以斯玛利和他的后代不敬畏神，以撒呢相反，他敬畏神。以撒他相信神，他顺服神，他敬畏神，而且圣经上屡次讲到神向他显现，人也看出来有神与以撒同在。我告诉大家，神最看重的是信心。 你信不信神？你渴不渴慕神？敬畏神？我盼望得到神的赐福。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我羡慕那个长子的名分，属灵的福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以斯玛利落选了，以撒当选了，这是我讲的第三个。神选什么人，神把什么人丢在一边。我再说，我盼望我们能够成为被神选上的人。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雅各，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他们的故事了。这两个儿子大不相同。以撒40岁才结婚，他结婚以后20岁，20年才得到儿子，是双胞胎，哥哥以扫和弟弟雅各。以扫落选，因为他轻看长子的名分。有一天他从田野打猎回来，又渴又累，雅各早已经设下了圈套，他熬了红豆汤，他准备抓住机会向他哥哥买这个长子的名分。哦，这是一次皆大欢喜的交易。以扫认为能用长子的名分换一碗红豆汤解渴，非常上算。他想长子的名分又看不见摸不着，哪有这碗红豆汤来的实际呢？何况不但是给我红豆汤，还送给我饼啊。雅各却不是那样看，他看重长子的名分。这个代表，这个长子的名分就是代表神所赐的无穷的属灵的福气。今天世上有很多人都像以撒一样，以扫一样，他们只要物质的福气，他们从来不想属灵的福气，他们只看重肉身，没有想到灵魂。这样的人是神所选不上的。雅各有很多人不评，他品格实在不怎么样，他曾经做过很多诡诈的事啊！他不但是欺骗父亲，欺骗岳父。为什么神拣选雅各呢？这是一件很想不到的事啊！神拣选雅各不是因为他的行为，那是因为他的信心。他很不好，可是有一点好，就是他要神，他盼望得到长子的名分。圣经上讲到，神虽然拣选了他，可是神却不能不惩罚他。雅各的一生多苦多难，无非就是神要管教他，神要造就他，玉不琢不成器。在神的妙手雕琢之下，雅各这一块矿石后来成了一个宝贵的一个作品。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抓，他真喜欢抓。今天像雅各的人很多，有什么好处都要抓呀，都要抢啊。可是雅各他渐渐的感觉到世界上的事情是虚空的，可以抓也可以得到，到底后来怎么样呢？到后来的雅各是很不一样咯，他不抓别的咯，他只抓住神呢，他不要别的了，他只要神呢。他抓住神呢，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这样一个要神的心啊，很宝贵的。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一颗要神的心吗？还是我看信仰就好像饭后的一杯咖啡，有也不错， 没有也没关系。还是你觉得不一样？我非常看重，我别的可以不要，我一定要耶稣基督，我很看重我的信仰。有一件事情知道，这个雅各他后来就是要抓紧神了。到年老的时候，他到埃及去，他有机会见埃及的国王法老王。哇，那个宫殿一定是非常华丽的，他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最富有的国家。圣经上讲到这个老雅各这个难民啊，他是逃难去的，看见这个法老王，他就为法老祝福，临走以前他又为法老祝福。他并没有想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要得到一点财富，得到一点权势，我要讨这个王的喜欢，我得到一点好处，抓住一点什么东西。他没有这样，他就是为法老祝福。哎呀，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心里就很感动。他是逃避饥荒到法老面前去的，他也没吃没穿，他是个难民啊。用今天的话来讲，就好像非洲啊，从伊索比亚来的一个饥荒里面逃到美国的一个老先生啊，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他到了白宫，看见美国总统就给他祝福。哎呦，这是怎么样一回事啊？他没有跪在总统面前请你给我祝福，他为他祝福。他虽然很贫穷，可是在灵性方面他很富足，他有神，他可以给人祝福，了不起。希伯来书七章七节说，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祝福的时候都是手张开的啊。王牧师给我们祝福，他没有抓着手啊，没有了，都是要给呀。我们感谢神啊，祝福。我有时候是听人讲啊，这个年纪大了有很多问题啊，我不晓得是说几十啊，五十肩是不是 还是六十肩还是什么 ？Alex 这个神经科的告诉我们，我从来没有这个问题啊。我现在七十多了，快八十了，我手举起来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常常祝福嘛。王牧师将来一定没这个问题。就我们的诗班指挥没这个问题，领唱的这个谁啊，没这个问题。你常常举手，你哪里有，就是练习很多了，不会有这个举手的问题。感谢神呢、啊。这个雅各年老的时候，他是个老难民啊。他看见法老王为他祝福。我们在神面前呢，都是乏善可陈。我们是不是有一颗需要神、亲近神的心？这个很重要啊！在神看来，你这颗心啊很重要啊。神不是看我们的行为，我们行为没有一个好的，我们拿一个比，我们五十步笑一百步也差不了多少。有些时候我们论断别人，我就不大敢论断。我看了圣经，我不大敢论断，我很怕。因为圣经上讲到，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你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呀、啊？你还敢论断吗？你论断就是定自己的罪。我们的行为都达不到神圣洁的标准。神拣选人，我再说啊，不是在乎行为，乃是在乎我们的信心。你的信心怎么样，决定你是不是要被神选上。我现在讲了第四个，我还要讲第五个啊。雅各众子中拣选了犹大，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雅各有十二个儿子，长子的名分应该是给流便老大，他失去了。为什么失去呢？你看圣经就知道，他犯了淫乱的罪，他上了父亲的床，所以他这个长子的名分失去了，他不配，神不拣选他。 老二是西缅，老三是利未。为什么他们两个也没被神选上呢？因为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他们两个人生气杀了很多人，杀了很多人，所以到后来是老四被选上，犹大。犹大被选上，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仔细看这个创世纪，我发现了原因，为什么他被选上。他们十个个不是都是嫉妒那个小弟弟约瑟吗？爸爸给他做一件漂亮的彩衣，他们都嫉妒他吗？有一天十个哥哥在外面放羊的时候，爸爸差遣约瑟去看他们，他们就抓住机会要害他了。他们一看见他就说那个做梦的来了，他们就看见他就把他身上的衣服拔掉，他们就眼红啊，看见那个漂亮的衣服就说要把他杀了。你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被杀吗？你去看创世纪，犹大对他的哥哥们弟兄们说，我们杀了我们的弟弟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用呢？他要来救他，他要来救他弟弟。他心里想啊，爸爸爱弟弟不错了，可是若是弟弟死了，爸爸会多难过啊，他要救他弟弟。他就说我们还是把他卖掉了，就是要救他一命嘛。后来约瑟才被卖到埃及去了，没有被杀呀。这是因为犹大，他还有后来还有一个弟弟叫便雅悯，便雅悯后来在埃及做了人质，他们要把他留在埃及永远做奴隶。雅各也出来了，圣经上讲到雅各，他求埃及的长官说，还是把我弟弟放了吧，我来代替他，我代替他在这里坐牢。哇，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不容易啊，为什么我代替啊？我这里还有好多个弟兄呢啊。他说我来代替，这个不是讲两句，他真的要这样做啊。哦，犹大，他以前也曾经嫉妒过他的弟弟，不错了，可是后来他渐渐长大了，他也结婚了，他也有儿子了，有妻子了。他心里想到，假如我爸爸这么爱的这个小儿子、小弟弟便雅悯被囚禁在这里，他就要白发苍苍的下阴间了，我怎么能够忍心让他这样呢？他愿意代替他的小弟弟做奴隶。我想这个大概是神选上他的原因。他虽然以前不好，有过嫉妒，可是后来他爱他的弟弟，他救了约瑟，他后来又救了便雅悯，他自愿要做奴隶代替他的小弟弟。这种牺牲证明他是彻底的悔改了。新旧约圣经都记载有一个叫做犹大的人，两个人都是出卖亲人的罪犯。新约圣经中的雅各、犹大他没有悔改，旧约中的犹大悔改了。神对一个彻底悔改的人是何等的宽大。在创世纪末了的地方有这样的一句话，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细罗就是赐平安者，就是指的弥赛亚说的。后来弥赛亚就是从犹大的后裔来到这个世界，这是多么奇妙。最后我讲耶西的众子中拣选了犹大，就拣选了大卫。耶西的儿子很多，其中最小的是大卫。那个时候先知撒母耳得到了神的使命，要在耶西的众子中选一个人高立他做王，神没有告诉他是哪一个，他就去了。他看见老大，哎呀，这个老大一表人才，伊利亚。他心里想，一定是他，老大。神跟他说不是他。后来老二亚比拿达也不是，老三撒玛也不是。神跟撒母耳讲了一句话，他说：“神耶和华神不像人看人，你看他。”身材高大，
长得很漂亮。
神不拣选他，神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你看这个多么有经验的神的老仆人撒母耳也犯了错误，他看外表，神纠正他，让他学习，神看重的是人的内心。大卫他的心被神看重了。我举两件事情做例子。那个时候跟哥利亚打仗，他还没有资格出去打，他是个小孩，放羊的小孩，他去看他哥哥，哥哥在前线打仗，他去了一看，对方有一个那么 身材高大的哥利亚出来骂战，而且不但是骂他们，而且骂他们的神。哎呀，大卫就受不了了，他说怎么我们的神怎么能够被他这么羞辱呢？他就自请出战。他怎么能够出战呢？那个人是个从小就做战士的训练的人，而且手中有很好的武器，他手边没有，他要穿人家给他穿盔甲也穿的不合适，都太大了，他手中只有一个丢石头的一个鸡犬，他是以前做放羊的孩子的时候玩的一个东西。他怎么敢去呢？这不是开玩笑的，是真刀真枪。哎，他真的就是要被杀死了。哦，那个哥利亚看见他觉得可笑，你这个人怎么敢跟我打，我要把你杀了，把你的肉喂动物啊。他就对哥利亚说，你来攻打我是靠着兵器刀枪和铜戟，我来打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就是靠着神，他就是依靠神，他就拼命就去了，结果后来打了胜仗。这是第一件，神看中他的心。还有另外一件，他后来年老作王的时候，他常常想到神的恩典。扫罗王一直想要杀我，好多次我差一点就被他宰了，神救了我。现在扫罗过去了，我居然做了王了，而且住在一个漂亮的香柏木住的王宫里面。哎呀，他感谢神啊。圣经上讲到他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他想起来耶和华神的约柜还在幔子里，他就起意要给神建造一个圣殿。他不是单单起义，他真的要做，报恩呢、啊，报恩呢、啊。后来神跟他讲，我不要你做，他也顺服。哎呀，这个真不简单呐、啊！他就跟他的儿子所罗门讲，我把这许多的金银，我老爸这么多年存下来的，都给你，你要拿它来建筑圣殿，荣耀神。后来所罗门建了一个多么漂亮的华丽的圣殿，人都说是所罗门的圣殿，其实钱都是大卫留下来的。大卫的心被神看中。弟兄姐妹，我快要结束了，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你们成为神选上的人。我只有这一个用意，希望你成为神选上的人。你今天知道神不喜欢什么人，你不要做那样的人。你知道神喜欢什么样的人，你要做那样的人。士师记第七章讲到基甸和米甸人征战，神对基甸说，你的人太多了啊，人都是说人还要再多一点，他神对他说太多了。后来一下子32000个人，有22000人回家了，只剩下10000，30000变成10000，那就是说被剩下来的被选上的1/3。后来神对基甸说还是太多了，10000，后来剩下300，那是1/30。我就想啊，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隔一段时间神要拣选一批人，我们中间有些人被神选上，感谢神，我们的牧师被神选上，我们的传道被神选上，我们教会有很多人被神选上参加服侍神，做教会的同工。我特别想到一个弟兄， UCLA 的教授 Frank 张弟兄，我认识他很多年，他为人很谦卑，
很爱神，他也被选上了。这么远，台湾有个大学，不是台湾大学，是台湾有一个大学，请他回去做校长，也是个很好的大学，他也是被选上。这些人被谁选上？我盼望你也能够被选上，你能够成为一个被神选上的人。假如我们中间有人觉得我现在有一点落后，你看跟我一起受浸的那些弟兄姐妹，一个一个都上去了，他们现在都能够教圣经，都能够在教会侍奉，领上师啊，参加上师班啊，做各样的事工，照顾孩童，为什么我被放在一边呢？你不要气馁，也不要嫉妒，你要努力做一个被神选上的人。三分之一选上了，三十分之一又被选上了。我们基督徒都是在初选当中被神选上的人，过一段时间神还要再选一批。我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被神选上的人。神恩待你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你脚前这里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他们都能够更加努力，更加做讨神喜悦的人，一个一个都成为被神选上的人。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盼望他们都能够被你选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门。